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为你带来的是历代志研读的内容，共有25讲，今天来到第23讲了。今天要谈的君王人物呢，是约西亚。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来自历代志下的34到35章。崇恩也选取了这段经文当中的一节经文呢，配合节目的内容重点作为主题经文。34章31节，历代志下的34章31节这样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约西亚王的父亲是亚门，亚门呢是继承马拿西的王位的，不过亚门在位只有短短的2年时间。马拿西的恶行呢，看来直接影响他儿子亚门。另一方面呢，亚门却没有从马拿西的回转这件事情上得到任何的启发和帮助，因为亚门一直在行恶犯罪，最后被背叛的臣仆所杀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8岁的时候登基，是犹大国第2年幼的君王，在位31年。历代志作者给了他一生的评价是这样的，在34章2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效法大卫这一句用语呢，是极高的评价，表明了约西亚所做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历代志下34、35章就分别记载了约西亚生平当中2件大事：第一，推动宗教改革；第二，带领全国守逾越节。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认识的2个重点。先谈约西亚推动的宗教改革了。犹大国当中最年幼的君王呢，是约阿施，他登基的时候只有7岁。圣经记载，他之所以行合乎神心意的事呢，是因为身边有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政。过了差不多200年之后登基的这一位约西亚王，他也是一个幼主，只有8岁，不过经文却没有记载影响他人生和言行的人物到底是谁。借着经文记载，我们知道约西亚早就有了寻求神的心智，也善用他的权力地位，自发的积极推动这个宗教的改革。在约西亚王登基后8年，就是他年16岁的时候，历代志34章3节简单的记载了这件事情，说 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那这句话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呢？指出了约西亚致力寻求的不是他父亲的神，不是他祖父的神，而是寻求大卫的神呢。说明呢，他的属灵眼光呢是正确的，这是他年幼时候所立定的心志。今天在教会啊，无论是聚会的讲台，是主日学查经班等等，都不会缺少关于大卫的精彩故事的。对犹大国民来说，大卫更可以说是他们的国父啊，无人不晓的。那么身为大卫王室的后人，年幼的约西亚对大卫的事情呢，想必定耳熟能详的。现在最震撼的是，神对大卫家的应许落在年幼的约西亚身上来彰显他。那么他年纪轻轻，身在高位，应该怎样的统治百姓呢？经文说得很清楚，他的选择就是寻求他祖大卫的神。由此看来，约西亚的属灵生命是敏锐的，他的人生方向呢也是正确的。至于他的忍耐，更值得我们佩服，因为他能够持续寻求，不偏左右，直到进入第二个更成熟自主的阶段，他就呢积极投入宗教改革了。约西亚年20岁的时候，是登基之后的第12年，历代志这样的记载。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经文用了一个才字哈，才洁净犹大啊、耶路撒冷等等那些偶像。这个才字表明了约西亚的耐力、自制。其实一早呢，约西亚王就知道百姓崇拜偶像，这绝对是错误的。但你知道错误，与你真的实行改革呢，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啊。要做的时候，到底怎样由上而下，令全国从大臣到一般的民众都知错能改呢？当中涉及呢很多的思考措施，是相当重要的一些步骤，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操之过急。约西亚王虽然早有心智，但是呢他却没有急于去行事，也没有很忙乱的就推动改革。他用心观察，好好的思考，经历了4年，也等候了这4年期间呢，啊，可能他细心的策划了关于宗教改革的一些内容和步骤。那么到了20岁的这一年，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真的可以进行重大的革新。又或者很可能啊，这个时候他有信心了，已经取得一众大臣的信任、认同，可以同心竭力的来推行改革。那么约西亚改革的第一步做什么呢？是除掉所有的偶像。这已经是难度很高的一件的事情了，因为犹大国已经习惯了拜偶像了，他要除掉偶像一定会遭遇许多许多的反对的。所以呢，年轻的约西亚必须坚定站稳立场，拿出勇气贯彻始终。我们看到哈，神的确也在保守，终于呢约西亚是成功的，在他亲自监督之下，众人听命，毫不保留地去拆毁 那些曾经影响他们的巴力，天上的日像，各种的木偶、雕刻都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甚至呢，把异教祭司的骸骨也烧在坛上，是完完全全的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而他的改革呢，不单在犹大地进行呢，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改革甚至延伸到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等等在以色列地的城邑。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是继续的努力哈，清除异教败坏之风，扫除偶像之后呢，他就开始关注到圣殿的需要了，也接着进行第二步重大的改革。在约西亚王登基后18年，他年26岁的时候，看到圣殿的残破，就有一番的心意，要进行圣殿的维修工程了。历代志下34章8节指出，约西亚是在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约西亚深深知道这殿是他的神的殿，他跟神有关系，他跟这个殿也有关系，反映约西亚跟神是何等的密切，也提高了约西亚的属灵形象。当时约西亚很严肃地任命了书记沙番、议宰马西亚还有史官约亚这三个人来负责修葺。这三个人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代表约西亚已经动用了政府的核心人员、政府的权力、资源等等，下定了决心要尽快的办好这件事情。就在政府官员的带动之下，修理圣殿的这一道王命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和参与。各地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纷纷回应，也奉献金钱，并且呢是差派有恩赐的人来参与，各尽其职，配合立位人的专业服饰，大家同心合力来维修。所以呢，圣殿和其中的礼祭再一次受到重视，圣殿的敬拜重新的建立起来。而就在这个维修圣殿的过程当中呢，祭司希勒家在殿里偶然发现了极其珍贵的摩西律法书啊，他把呢这书交给书记沙番，沙番在神的面前呢就诵读这律法书。王有什么反应呢？34章19节说，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约西亚的反应呢，就好像面对着死亡的那种极度悲痛啊，撕裂衣服。因为到这个时候他才深深的明白到，国家一直以来遭遇的这一切苦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34章21节所说的，全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这个关于律法书的发现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约西亚王就派人向先知来查问，他很想知道耶和华的心意。这时女先知户勒大的回应代言呢，带来了相当沉重的信息啊，因为女先知就表明耶和华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不过呢， 户勒大又继续的解说，因为约西亚王对神的敬畏自卑，因此呢，神就应允不会在约西亚王有生之年让这些灾祸临到的。所以呢，约西亚王不用亲眼的看到，他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回到列祖那里去。那之后，王就召聚百姓一同上到圣殿，向大家宣读律法书。34章31节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这个时候呢，百姓都认同要守约，答应侍奉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我们继续来研习《历代志下》35章，看看约西亚怎样带领百姓去守逾越节了。因着刚才提到维修圣殿，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这律法书既成为宗教改革过程当中收到的礼物，也是往后其他改革的一个推动，一个成因，驱使更多人来遵守律例，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接下来，约西亚带领全国持守律法定规的一个重要革新，就是遵守逾越节。这是犹大人历史传承的一个重大的节期，是纪念神怎样拯救整个民族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大日子。继西西家之后呢，约西亚再一次带领百姓守逾越节。35章1节说，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14日就宰了逾越节羊羔。这一节表达了约西亚王的主动性啊，因着要严守律法这样的一个心意，就带来履行守逾越节的责任。而且呢，整个逾越节的中心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圣殿所在之地。那么整个活动的安排，配合早前找到律法书和重新立约的主题，是完全跟随着律法要求来进行的，显得意义重大哈。关于守节的预备，主要就涉及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参与，这里记下了相关的班次安排和侍奉责任，而他们在节期当中的角色呢，也很明显的被加强了。35章7到9节经文记载，约西亚和众首领是怎样供应大量的逾越节祭牲，好让全民来献祭哈。在这里，一个天地同步的圣殿敬拜，祭司利未人的多元侍奉，君王和首领的热心奉献，律法的严格遵守等等，就构成了一个理想的逾越节所要具备的各种元素了。35章16节说，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殿上。守节的需要预备好了，10到16节这一段就是进行守节的情况。 预备这个词语出现了五次，主要强调利未人为了献祭他们做出的预备。首先是服务百姓，协助他们处理宰杀逾越节羊羔的事，然后就去协助祭司预备祭物。第十五节提到利未歌颂者献上音乐，乃是照着大卫、亚撒、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去做。经文在这里重提到三大领袖亚撒、西曼、耶杜顿他们家族所承担的职事哈。后人呢依然谨守岗位，把神话语的信息放入音乐诗歌当中来唱诵赞扬。音乐献祭同步的进行，恢复了当初大卫设立分派的这些任务，呈现一种天地相连互通的圣殿敬拜的样式。三十五章十八节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一次逾越节和除酵节共守了前后七天，代表约西亚带领众人呢，是按照着律法守完了整个节期的。历代志作者特别强调哈，约西亚守的逾越节呢，在王国时期是独一无二的。而这样的一个比较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的时代，就在这一段漫长的期间，来到约西亚的时代呢，是第一个严格遵守律法去过的逾越节，而且在规模上、礼仪上已经超过了之前西西家那一次守节的盛况了。经文特别指出，这一次守逾越节呢，是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全体群众的一次同心参与，因此就成就了一件王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信仰行动。这个逾越节呢，是在约西亚王十八年所守的。这一年他洁净了圣殿，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这里呢是对约西亚守逾越节的评价。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话呢视作为作者对约西亚王个人的一种评价。在作者的笔下，约西亚尊重律法，立志寻求神，不惜付上代价。他将关于节期和献祭的律法呢，就在逾越节里毫无保留地去实践、去完成。所以呢，西西家就这样成为历代志当中独一无二的君王。而他这种敬畏神、严守律法的态度，也足以成为后世的榜样的。来到了历代志下三十五章最后一段哈，二十到二十七节，就提到约西亚的人生结局。哎，原来约西亚人生的结局呢，相当奇特的哈。作者呢，从神学理由加以解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约西亚没有听从神借着法老尼哥所说的话，他呢一定要出兵去阻挡对犹大没有攻击意图的埃及， 而就在这样一次的征战当中，约西亚在做决定之前呢，其实并没有自卑地寻求神，没有去了解神的心意，他是以自己的想法凌驾了神的旨意哈。他想协助巴比伦，所以呢就拦阻埃及。而相当讽刺的，约西亚这一次的遭遇经历呢，就像以色列王亚哈一样，因为约西亚在这个战场上意外的中箭受了重伤，最后就死在耶路撒冷。不过这个意外也成就了女先知户勒大的预言，约西亚不用亲眼看到之后临到国家的灾祸，他可以平平安安的葬在列祖的坟墓。人民也为着约西亚的离世表达哀伤，耶利米为他做了哀歌，百姓为他唱哀歌，一同表达追悼，因为他们痛失了一位持守律法让国家走在正道上的君王。约西亚呢，是全心效法大卫的君王，就在他能够独立处事的时候，他就自发推动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宗教改革，整个国家呢重新回到与神恢复关系的正轨之上。约西亚把这一事情视为自己执政的首要目标。今天我们也要连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保持顺服的心态，并且要留心处理生命中的偶像问题，要对付坏习惯，要修正不良的价值观，以此作为我们信仰人生的首要任务。而在约西亚维修圣殿的期间，神让他寻找到律法书作为一份礼物，并且赐福保守他所管制的国家。我们知道严守律法呢，是作者记录约西亚生平故事的一个主题，因为爱慕和实践律法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寻求神的心智的。弟兄姊妹，你是否也把圣经神的话语视为礼物，珍而重之，致力去研读学习，全心全意持守遵行呢？但愿我们可以像约西亚一样坚定地遵行神的话语，发挥生命最大的可能性，影响更多的人。今天对历代志经文的分享学习我们停在这，谢谢你收听李崇恩在真道分解节目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